本共同社10月15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新内阁将在2022年1月国会开议的时候提出暂定名称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法案，内容包括供应链兼任化、维持基础建设功能、专利非公开化以及确保技术基础等四大重点。据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引进可能对于日本安保造成威胁的外国制品及系统，日本政府将要采取事前审查，以排除可能对基础设施稳定运作造成影响的外国制产品或设备。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内阁所推动的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明显是针对中国。他说，
中国の製品や設備が日本の基幹インフラに使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まあ、やはり埋め込まれたコードっていう、はっきりと外からは。
对于维持基础建设功能所做的事前审查，主要是对于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有三种顾虑。第一，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中可能含有日本政府与运营企业用户没有注意到的程序代码，这可能会导致信息泄露。第二，如果日本与产品或者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日本在取得零部件和维修服务上可能发生困难。第三，万一日本与产品或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最坏的情况下，这些设施可能会突然停止运作。以上三点都是事前的猜测，但是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确实造成了安全上的顾虑，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制定事前审查制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也同意法案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他并指出这是日本想要与民主伙伴国一同在高科技供应链、能源、医疗资源等必要且需充分的物资上达到战略自主和战略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在信息、网络等国家安全思维的考虑下，日本近年来已经将过去所关注的国防设施扩大至电信、能源与金融系统的软硬体设备。李世辉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将透过法律制定，把特定国家企业列入必须事先审查的名单。由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将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设备公司进行审查与限制。此外，有资讯泄露之余的中国 App、远端遥控监视器、智慧晶片等，未来都有可能被列入名单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本的事先审查，中国也有可能祭出反制措施，在双边贸易中设下政策上面的障碍。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政府制定事前审查机制的举措做出严厉的反应，甚至可能采取报复措施。至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回应，要看日后日本推出的法案是否有具体审查方法和项目。他认为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做出反应，是将自己对号入座。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可用于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术外泄，法案将规定某些技术一旦被列为禁止公开的专利，即使过了专利期也不能公开其申请内容。日本将考虑对此向专利申请者发放补偿金的制度。除了强化相关法规之外，日本政府也将增加产官学界对研发的投资，以促进日本国内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认为，进入2010年代之后，军用科技与民用科技界限日益模糊，日本立法保护武器的尖端技术的举措非常的正常。他说，
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术专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经在2021年决定，对于留学生在日本大专院校学习敏感技术的时候，将采取许可制。这项规定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留学生。而目前规划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对于企业所拥有的敏感技术专利，由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额，要求专利拥有者不得公开专利内容。不过，日本企业也担心，如果专利的使用受到安全保障理由的管制，将可能不利其商品跟产品的国际化。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除了增强武器开发和提高攻击能力这样的敏感技术，专利非公开化还会延伸到医学、药学、工程、农业、兽医等各个领域，其中关键在于政府承担。他说，
そのただ非公開にするとみんな新しい技術開発し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この特許料収入に当たる分を国が補助金として提供しますっていうのが、
由于专利拥有者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法案失去专利费的收入，政府应该承担这部分的损失。我认为只要政府能弥补专利费收入的损失，企业还是会继续投入研发，但是也能预估对于专利不公开的补偿金额会低于专利拥有者本来应该能够获得的专利费收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长期下来投资的意愿就会下降，将是日本政府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据相关人士透露，法案重点之一是打造强韧的供应链，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强半导体等重要物资在日本国内生产的基础，并由政府提供补助。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指出，强化供应链的重点是从依赖国外进口转变为在日本本地生产。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中国可能会采取海上封锁策略，阻止产品自台湾出口，供应链就会失去稳定性。日本为了避免重要物资的供应迟滞，将借由政府对企业新建相关工厂提供补助款，吸引外国企业赴日设厂与日本企业返国设厂，其中台积电在熊本县设厂是最有名的例子。铃木一人说，
日本政府は TSMC を誘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産業が活性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し、まあ、今回法案の中で
日本期待台积电这类的国外企业在日本生产能刺激日本半导体产业，振兴日本的产业，从而保持它在日本的份额。但是对于日本政府提供4000多亿日元的补助金的方案，我个人还是对于此举是否值得存有疑问的。我认为台积电来日设厂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影响有地缘上的局限性，因为工厂设在熊本县，预期将会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供货商将聚集于熊本县，确实能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但是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影响并不大。这么大的一笔国家预算其实可以用在许多其他振兴经济的层面，我认为国家预算应该用在普及性更高的项目。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指出，对于日本来说，半导体、EV 电池等重要产业所需的关键零件，必须透过政策以提高其在日本生产的比例，特别是半导体的部分。台积电在日本设厂能大幅提高日本产官学的合作面向，对于振兴日本经济将有长远的影响。他说，
日本产业所需的半导体超过60%依赖台湾与中国。目前日本已经成功的吸引台积电在日本投资半导体研发中心以及22、28奈米制程晶圆厂。台积电子公司 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 将与日本的产官学合作，这里的产指的是 Ibiden、Kions、信越化学等日本企业，官则是指金产省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学则是指东京大学。这项合作将取得未来 3D 半导体制程技术的领先优势，而22与28奈米制程晶圆厂则是生产日本汽车、家电与工业设备所需的通用晶片，并且可以衔接日本半导体制程的空白区域。
李世辉认为，除了供应链兼容化，对于法案将涉及的基础建设功能与基础技术方面，台湾应该都会扮演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他说，
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台日半导体合作之外，台湾 IT 产业的竞争力也可成为日本建构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伙伴。因此，搭建以科技合作、供应链合作为重点的台日经济安全保障对话平台，是确保未来台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李世辉指出，日本政府应该可以透过这一个法案，整合国内产官学在敏感技术上合作的各项规定，以确保生物医学、AI、量子计算机、6G、航天、新材料、机器人等敏感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台湾在其中许多项目都能发挥合作的功能。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